姐妹早安，好，刚听到大家分享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约拿书第四章，以前看这章的时候都有，就基本上看这个的话会有两个角度去思想这个东西，以前想的想法一个是从先知的角度去想，先知如何回应一个神的呼召，那第二个角度是从约拿对神的这个回应，从整个这卷书来看，整个历史背景来看，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不过今天早上在读这的时候，我又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思想的角度，我想就跟来大家来分享这个哈。我今天给他的题目叫做“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因为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不断看到这个问题：“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是因为我一直在思想这个，因为这不断跳出来。什么事情会让你发怒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事情会很容易让你发怒？通常是一件事情，还是通常是人，还是通常是什么？人，好像是人会让你蛮容易发怒的啊。我们容不容易发怒呢？容易啊！哇，大家都蛮真实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什么事？昨天我们讲到，约拿带着一个审判的信息来到了尼尼微城，然后这个审判信息进到尼尼微城的人民里面，就成为了一个悔改的信息。那这件事情好像在第三节，在第三章上，你看约拿就真的好像进入到他的呼召里面，开始对这个城好像开始宣告。可是他第四节好像突然整个大转变，这事他约拿大大不悦啊，所以好像约拿本来他从那个鲸鱼的口中被吐出来的时候，他人不一样的。可是来到第四章，当他执行完他的任务之后，好像他天然人的个性又回来了。所以原来在我们其实也蛮像约拿的哈，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你就跟神大大呼求，大大呼求，大大悔改。然后过完之后，一切都 OK 了之后，就开始回到自己天然人的个性里面哈。那对约拿来说，他天然人里面，我觉得他蛮容易抱怨的。我今天在思想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想死的先知哈。他不但说我想死，好像没有其他先知像这么严重哈。所以他的天然人个性里面，应该是蛮容易抱怨的，蛮多这样子的感觉的。好。然后呢，这边第二节就说，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他就祷告耶和华，这个祷告不就像是他就抱怨耶和华哈？但这个很奇怪，因为他讲了一段话是好像我们都蛮认同的，有像摩西讲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好像是一个整个圣经对耶和华神的定位的一句话啊。讲完这个，他却突然说：“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这个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好像说神，那你超级棒的，所以我赶快溜了。这个有点奇怪。一般说神啊，你好可怕，所以我赶快逃离。但是他很奇怪，神啊，你好棒，你好棒，我赶快逃离。为什么呢？然后他第三节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不但我想逃，我还想死，因为你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感觉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这个反应呈现出什么？这反应呈现出一件事情。他说：“我知道你是这样子的神，可是我想死了。”这个反应的一个件事，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可是我不认同你的作为，我不认同神你的作为。你是蛮有怜悯、蛮有丰富的神，可是神，我觉得你是滥爱的神。你的丰富、你的怜悯用错对象了，用错人了。为什么约拿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整个在历史背景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是蛮合理的。约拿是以色列北国的先知，以色列北国的北边是什么？ 亚述王国。所以说对那个时候的整个时代背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亚述国会常常侵犯以色列，而且亚述国是，我昨天讲过，它是出名的残暴的。亚述国在历史历代里面是最残暴的一种国家，它使人，它会让人钉在树枝上直到它断气为止，就是它使出的方法都是非常残酷的，而且是直接好像是整个大屠杀型的方法的。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一个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强国就紧邻着你，基本上你会觉得你是常常被欺负的，你会觉得你是常常是你的百姓，你的甚至亲朋好友、你的同胞，常常是在这样子被欺压，被一个很残暴的对待的底下，所以对他来说，他的确也蛮合理的、就是说，我这样子面临这么大一个国家，你还要我去跟他们说，叫他们悔改，好，讲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神啊，你竟然就悔改了，你就让他们悔改，你允许他们悔改了，你就不发怒了，你就不审判他们了。对，约拿来说，这件事情是，他应该是很难接受的，在感觉上面，他应该是很难接受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些人，你们像我们有没有一些周围的一些朋友？他真的让你抓狂的、但是你想要到你，如果神跟你讲说你要去对他好一点，你应该也会受不了的、这种事情好像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放大，就是在我们身边，我们可能常都遇到这样子的人的。可对约拿来说，这是一个整个国家的事情。约拿到底认不认识神？他其实蛮认识神的。约拿在整个圣经里面，他唯一提到约拿，除了约拿书以外，还有一节的地方是在列王记下的地方。那时候神也将要去做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他将要去跟那个时候耶罗波安二世讲神要祝福他。但是神对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评语是，他是行为恶，而且行极大恶事的。对，所以对约拿来说，我觉得因为那个事件，他已经蛮明白神的个性了。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你不轻易发怒的。所以这样子对他来说，他会觉得说，我已经看过你真的的确是这样子喽。但是他不认同神的作为，他很难去，他的感觉上很难去认同神你的恩典、你的怜悯。第四节，耶和华就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所以神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他发怒了，他很生气，他感觉过不去。神说：“这样子合理吗？”一个分，我说我今天在看这个，就是说他一方面数算神的属性，但是一方面他说：“你就让我死吧。”所以说，一个人他在愤怒里面的时候，一个人在愤怒里面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呢？这边讲到神的属性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且后悔。不这样所说的灾，一个人在愤怒里面刚好是完全的相反。一个愤怒的人呢，他无法给出恩典。在愤怒里面的时候，你不愤怒的时候都 OK 的、一旦你生气起来，你可以给出恩典吗？一个人在生气里面无法给出恩典，无法给出怜悯。一个在生气里面的人，他的情绪是很容易浮动的，好像好不容易好了一点点，突然一点到就爆炸、一个人在愤怒里面呢，他很难给出慈爱，这个慈爱就是神的 kindness、他很难给人有一个慈爱的、还有呢，一个人在愤怒里面，他是很容易自义的。像乔安刚刚想讲的应该是这个，一个人在愤怒里面呢，他的自义是什么？他很有审判性，他很有定罪性。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看人应该都是你错 A B C D E、你怎么看他都是错的。所以一个人在愤怒里面，你会发现原来在我在愤怒里面的时候，我跟神的属性，我刚刚数算神的属性刚好是有一点相反的。耶和华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到底是合乎他，所以约拿合不合乎理呢？你发现约拿怎样没有回应，约拿在这句之后没有回答的、我看到这个，我就想一个东西，是神在问他一个问题，合乎理吗？约拿愤怒合不合理也算合理、但是合不合乎神的理呢？好像又不太合乎神的理。所以我在思想这个，就带出一个我今天 很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感觉是很真实的，感觉是很真实的，而且他也某种程度上说是蛮合理的。 可是它不一定是真理。所以今天整个核心思想我要想的是这个，因为刚好昨天我跟君姐跟老师吃饭，我们在聊一些事情，我们也在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我的感觉真还是真理真，我如何处理我的感觉以及真理两条线能够好像真实的去一个很好的处理跟面对。上礼拜五我们开 MG感恩会的时候，牧师也讲了这件事情。牧师说，感觉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的，感觉是很真实的。可是如果只有感觉没有真理的话，我会没有一个出口的啊。所以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对约拿而言呢，他仿佛说我知道啊，他知道神是这样子的，可是他的感觉也很强的，他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先知。可是感觉本身不一定是真理啊！我很有感觉，但我的感觉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我的感觉也很重要，所以我的感觉不应该就被压掉而已，我不应该就是好像不去面对我的感觉。那这边我就觉得蛮有趣，因为 第四节讲完之后，约拿就不讲话了。约拿没感觉了吗？应该不是的，他应该还是蛮不爽的，只是他现在可能就觉得啊，你说的算了，我不想理你了哈，所以他就不回答。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第五节哈，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哈，他想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所以就刚分享的就很好，他为什么要搭一座棚呢？因为他想看四十天后你到底审不审判这个城啊。所以说刚就说应用在婚姻里面，所以我们家里面都要随时放一座棚哈，随时坐在里面看你什么时候生气哈，看你生气有完没完。对，好，约拿这个时候不回答神，第四节神这样之后他不回应他，他就走到城的外面，然后盖了一座棚。神有教他做这件事情吗？没有。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你审不审判嘛啊，所以我说他蛮有审判性的，因为他现在蛮不爽的，很明显的他的情绪是没有过的。如果他过了，他就应该说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终于可以回到鲸鱼的肚子里面了之类的哈，我就是可以回家了。但是他没有，他继续留在那边。以色列是你要在旷野待四十天是你自找的啦，说真的。以色列晚上很冷的，白天是很热的，对，神没有教他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呢，到了第六节，耶和华安排了一颗，这个叫什么？蓖麻是吗？哦，这个字怎么念？蓖麻 ，OK。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哈，然后约拿因这个是一个神迹啊，一天就一棵树长大啊，盖住它。约拿因这棵蓖麻就怎样？大大喜乐哇！四章里面唯一次看到这个先知开心起来了，因为有一棵树盖住它了。因为以色列真的很热啊，哦，那个你在太阳底下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我在讲另外一个是一个蛮你在愤怒里面的时候，通常能够让你开心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事情你看的是顺你心意的啊。对一个愤怒的人来说，你会突然间开心，除非是这件事情已经通过了，好像就说我只是跨列安诺伯，对不对？结果真的审判来到啊，开心了啊。就对愤怒的人来说，直到一件事情合乎你的想法、合乎你的感觉的时候，你才能够大大喜乐啊。那这个时候他大大喜乐，对约拿而言，一棵树突然长大，他知不知道这是神迹？他应该知道吧？你突然看到一个树噗噗噗噗长出来，你若不觉得神迹，那你应该吓死了哈。所以他应该知道神迹的。那约拿会怎么想这个神迹呢？神啊，你看吧，我是对的。你看吧，我在你家，我坐在这边看。哎，你来给我一棵树，代表哎呦不错，你好像要做些什么事了，是啊。可是我在想这个，其实神在做什么？神在预备一个机会教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情绪里面，我们在愤怒里面，我们对一些事情，好像我现在整个人是蛮不开心的。然后突然间，整个事情，我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这件事情发生的，也不要开心的太早。神可能透过这件事情，要给我们一个机会教育，就是不要，就是说，因为当我愤怒的时候，我现在只希望一切事情如我所愿，如我所意。那如果真的事情如你所愿，如你所意意的话，基本上我应该是没有学到一个更高的功课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神的功课还没结束。对约拿而言，我觉得也是如此的，这功课还没有结束。到了第七节，神就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以致枯槁。第八节， 蛮有趣的啊。日头来了，神不但把这个树拿走，又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然后他就说我死了比活着好，哦，他又想死了，所以的确机会教育没有结束。在原文里面这边讲到那个太阳晒他的头嘛，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个蛮痛苦的，没有头发，太阳晒在头上的时候是整个头皮会感觉会烧起来，我不知道约拿有没有头发啦。好，那对在原文里面发怒啊，愤怒跟热是同样一件意思。好，所以神在做一个机会教育，好像神说你在愤怒吗？你很多的愤怒，那这个时候这个热，好像神就说这个热真的来了，暴晒他的头，而且他说使他发昏。一个在愤怒里面的人，一个在生气里面的人，你的整个的灵会发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突然很生气的暴怒，骂骂骂骂骂骂，或很生气，你会突然觉得你的灵啊很昏，你好像你好像骂得很凶很激烈，可是你会发现你的魂你的灵里面你的思绪突然间会变得很昏，所以一个愤怒的人你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在情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发昏，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是会混乱的。好，那神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安排这件事情呢？这个时候神对约拿说，诶，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又问他说合乎理吗？这个时候这一次呢，约拿也没有回复了，这次有了，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这就是刚刚那个打论说的哈，很有魄力。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很有魄力的哈，他因为他真的很想死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突然讲了？第一次他不讲，对不对？神问说合不合理，他没说话，因为他还在压，他觉得我就是不想跟你处理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压。第二次呢，他已经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不只是在心里了，他已经影响到他的肢体了。他已经影响到他整个人了，因为他热到他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你如果在压着自己情绪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压一些的，你可以压一些，直到有些事情发生让你爆炸的。通常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可能你光肚子饿你就想砍人了，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只要一点点东西触碰到你就会爆炸了。对约拿来说，我觉得神给他一个机会教育，而且神不放过他的，神是要帮他带他看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让这件事情发生，让他觉得，让他的让这个日头暴晒他的头，使他发昏了。然后这时候约拿受不 了，他就说：“对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那这个时候神就开始真的要来对他说话了。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神在说什么呢？神拿这个例子做一个机会教育，来跟他沟通。你的确是有愤怒的，你的感觉是很真实的。那这个蓖麻呢？他对你，你为什么会爱惜这个蓖麻树呢？他只是因为他单纯的对你有好处啊。这是有些东西对我有好处，所以我爱惜它。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合乎情理。你对我很好，所以我对你很好，你对我很好，所以我很爱你，这个还蛮合理的。但是如果今天是碰到一些对你不是很好的人，你还可以爱他吗？可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耶稣的教导。所以这个地方神说你尚且爱惜，而这个东西他对你本身你是没有感觉，你是没有感情的，他纯粹只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对他本身不是你栽种的，你并没有付出什么。所以当我们在好像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我刚刚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让你生气呢？通常是人。一个跟你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人，你也不太会对他很生气的。对。但是一个那如果一个人对你是有好处，例如说他跟你很好，他常常帮助你，你大概也对他容忍度蛮高的，你也不太容易生气的。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人，你跟他不太有关系，他就很有可能踩到你的，应该说他跟你没有，平常没有跟你建立关系，可是你又要跟他相处，他就很有可能容易踩到你的底线的啊。所以神就在问他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这棵树对你而言，它纯粹只是因为对你有好处，你没有栽种它，它与你没有更深的关系。你都爱惜， 但是神竟要拉他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所以到第十二节，神就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呢？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在第二节的时候跟神祷告说：“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他知道，可这个知道他无法认同。神经过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沟通跟机会教育，神把他引出他的情绪来，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再压他的情绪，然后到这边神就对他说：“你来看我怎么看你以为大臣的人，有十二万多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神不是在说他们没有错，神不是在说他们没有犯罪，如果他们没有错没有犯罪，神根本不会要他去宣告一个审判在这个城市，神的审判一点都不开玩笑的，如果他们没有悔改，四十天这个城必会灭亡。神不开玩笑的。但是神说：“你可以看得到吗？不分左手右手，代表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分左手右手，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的怜悯，神让他说，神让他看到真正的怜悯，这是我的怜悯。你看到的通常是。”他对约拿说：“你看到的可能都是你自己的感觉，你能够看到更高的吗？我知道你的感觉很真实，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看到的是十二万多人的感觉吗？我看到的是更高更广的。”所以说今天这件事情就让我去想很大的，我刚刚讲到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都有感觉的，神不要我们没有感觉，神也不要我们不去面对感觉。我会不会愤怒？我会愤怒的。有些人会不会踩你底线？有些人会踩你底线的。你愤怒合不合理？某种程度上都是合理的。但是神说你愤怒，但是你要把愤怒真的好像跟神处理。神说愤怒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感觉不代表它是真理。有一个更高的真理，真理不是要让你去压抑你的情绪、你的感觉，真理是要让你在你的感觉里面有出口。约拿很痛苦，约拿一直想死，为什么？因为他情绪很丰富，他很想死，因为他没有出口的。他如果只陷在这些感觉里面，神啊，你就是烂好人一个，你就是只想去帮助那些很坏的人，而且你看啊，那个耶罗波安二世，你也是让他活了四十一年啊，你让他执王掌权四十一年，你也没有审判他。尼尼微城，你看，只是宣告一个审判，他们悔改，你又放过他们了。如果他只是陷在这边里面的话，他最后会怎样？他最后就会搭那座棚，坐在那里。在棚里面，他就会一直看，我看你怎么办，我看神啊，你接下来怎么做。可是他坐在那边坐了四十天之后，他会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吗？就算给他再坐个四十年，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不会的。所以说原来那个棚子是什么？那个棚子是我把我自己陷在一个框框里面，这个棚子没有遮盖。这个棚子是我人手所造的一个棚子，这个棚子我有坐在里面，我可以观看神啊，你到时候怎么做？可是在这棚子里面我没有遮盖，太阳会烧我的，我的思想会昏发的。所以说当我们在愤怒里面，如果我没有办法去面，第一是你一定要去诚实的认识你自己的这个情绪，面对你的这个感觉，你不要只是逃避它，但是这样子还不够，我一定要有真理去搭配，以至于我在我的情绪里面有一个出口，要不然我就会自己做一个棚子坐在里面，直到我的头发烧到没有为止。所以这件事很重要的，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篇这一章，但是我今天越想这个，我觉得它蛮特别的。很多时候在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约拿一样，最后我就是盖一个棚子，我就是等嘛，神，我跟你过不去，我就等到。等到要不是我死就是你赢，对，有这种感觉的。那这个是真的感觉吗？这是真的感觉，可是它不是真理。如果没有真理，我会把我的感觉放高过于神。这就是约拿目前的处境，他把他的感觉放高过于神，以至于他对神的认知已经低于他的感觉了。对神，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可是你错了，因为我的感觉比你真。 所以他把他的感觉放高过于神。如果你有真理的话，有真理的时候，你不是没有感觉，你是可以真实的表达感觉，认识你的感觉，处理你的感觉，而且在你的感觉里面，突然间有一条真理出来，有一条真理的道路出来了。所以他不再需要困在那里。最后困在那里的人是谁？是约拿自己。他三天就可以离开，但是他是困在那边四十天。所以真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跟有一些人相处里面我过不去，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他过不去，通常都是你自己心里面在打仗。有一个人顶撞了你一句话，你在心里慢暗暗的骂他一个月，然后你后来跟他说 我真的受不了，我要跟你理论这件事情，你跟他理论完，他会说啊，有这件事情吗？所以这是很真实的，很多时候是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觉得神很特别，他透过今天的经文要来帮助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去面对我真实的感觉，以至于我把神再次恢复到神该有的位置。整章讲完到最后，神说：“你看，尼尼微城十二万人，十二万人，这是我的怜悯。十二万人都有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十二万人，约拿，你有你的想法；十二万人有十二万人的想法。神说：我有一个更高的想法。”我有一个更高的看见，你愿意信任我吗？你愿意相信我是蛮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吗？我是蛮有丰盛慈爱的神吗？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要落实到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去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跟，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对基督徒而言最难的是什么？合一。最难的是什么？关系。不是说对非基督徒而言 不难，而是对非基督徒而言，他们不讲这个，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说其实是没那么重要的。但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但在这个重要点里面呢，你又要面对真实的感觉、真实的情绪，它是不容易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我想起一个例子，之前不是有那个太阳花学运吗？然后那个时候啊，太阳花主要就是台湾本土跟大陆的一些那个是什么服贸协议嘛，整件事情引起一个对立嘛，所以那时候你看整个台湾呢，它其实有个对立面的，就是认为台湾就是台湾的，跟大陆是大陆的，或者是这两个可不可以有一个协议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情绪在整个的社会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参与，然后我老婆呢，她就非常非常的有她的想法，然后她就跟我讲这件事，她说哇，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很心平气和的，对我来说我比较没有这种感觉的，我就想一想，我就跟她说，那这样子这个东西这样子协议。这样子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我只是用一个分析的角度去跟他讲这个。我每次讲完一句话，他就更愤怒一点点。我们说哦，这样这个有问题吗？他就更愤怒一点点。说真的吗？可这个好像也合理啊。他就更愤怒一点，愤怒到最后他说：“你给我滚开！你是加拿大人，你不关你的事。”所以那次刚好我也读到约拿书，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到底是哪一国的人？如果我是台湾人，那我就应该蛮被搅动的；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蛮被搅动的；如果我是加拿大人，我就可以冷眼旁观，可是我就被我老婆搅动的哈。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那天神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是，我是属天国的人，我是属天国的人，很多事情。为什么我无法在真理里面看东西？因为我还在分你、我、他。对约拿来说，他还在分他是以色列人还是亚述人。一个以色列人要走到亚述国里面，他还在分你、我、他。如果他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我是天国的人，我是神的使者，我是神的先知，那我就可以站在神国里面君王的角度去思想神的角度，这个真理就突然间比我的层次再高很多了。我觉得一样的，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在弟兄姐妹里面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容易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还是有嫌隙的，还是有过不去的地方。但是神再拉一个更高的高度哦，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神国的人，对吗？可是我跟你讲，到新约要求更不同，我们是同一家人，我们是同一个肢体的人。我觉得新约把它拉到更高的高度，我跟你是同一个肢体，我不能没有你的， 我是手，你是脚，我不能没有你的。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真理的要求，真理的高度拉到更高了。真正的关系是我能不能够站在这样的角度去思想我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许我跟你之间的相处是有嫌隙的，可是你是我的家人。如果你是我的家人，我能不能够好像把我真实的感觉，第一沟通出来，第二是我真实的感觉我带到神的面前，我跟神处理，以至于我看到神更高的感觉。是的，我有我的软弱，你有你的软弱，人与人互动之间，言语之间很容易差一个字，有时候差一个字就错很多，对不对？差一个字就错很多了。可是这可能不是我的心意，这可能不是你的心意。所以像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被人冒犯的，有些人冒犯我，大概几个月前 有些人冒犯我的很严重，然后我跟你讲，我就像约拿一样开始盖一个棚子坐在里面，哦，越想那个冒犯的片段，越想到我真的想撞墙这样子。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理啊，我知道这不是真理，所以直到最后我去想一个东西，它是我的肢体，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你想审判他吗？不会的。神你想审判他吗？不会的。神你想让他改变，那但是神想让他改变，你也想要让我改变。对约拿而言，他改变的不只是尼尼微城，他要改变的是他自己。所以说我觉得神经的信息是很特别的，对我而言这就是我在三个月前学的一个功课。面对一些好像一些很奇怪的冲击的，而且甚至是是我被冒犯的，可能是一些弟兄姐妹讲那些话就冒犯我，那这东西对我来说也冲击蛮大的。对，但是直到我有更高的真理，不然这个感觉很真实，因为真实它会一直留在里面，它出不去。所以今天很感恩神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让我们再去思想拉到更高的真理。真理就是神你有恩典有怜悯，让我用你的角度去看别人，让我有你的 kindness 去爱别人，也让我去思想各大家都是我们的肢体。好，很感谢主，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没有坐在棚子里面的敬拜队。